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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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神的恩典与带领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，这是我主持的节目，我们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，每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，每星期二三四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神建立家室，这是按章按节查考经文的时间，每个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，我都会按着圣经用不同的主题和各位来认识神的话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借着诗篇63篇的1到11节这一段经文来学习写诗的人他如何的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安慰，因而他的心灵得到平静。我们都知道平静是无价之宝，心里不平静啊，晚上就睡不好，早上一起来也容易与家人产生冲突。所以一个平静的心灵是我们忙了一天最珍贵的礼物，一个平静的心灵也是我们一早起来要开始忙碌的最重要的装备。写这首诗的是大卫王，大卫是最忙的人，这个人一忙啊就容易发脾气，情绪不好发脾气跟谁吵架呢？大多数都是跟自己家里的人，这也就是夫妻一吵架有时候闹的是整条街都不安宁啊。我们从新闻报道里面不难看到有许多的新闻，就是夫妻一吵架，丈夫呢被弄烦了就说气话，你去死吧，去跳河吧，结果这个妻子呢一气之下就照办了。当丈夫看见妻子怎么跳河了，赶快下去救她，结果呢妻子是救上来了，自己呢却被水给淹死了，这谁要后悔一辈子呢？有一个丈夫和妻子吵架，我在这个网络新闻上看到，这个做先生的呢在盛怒之下就把自己3个月大的儿子给摔死了。听众朋友，为什么我们会吵架？是为着很重要的事吗？其实在家庭里面没什么大事，吵来吵去啊都是日常生活的琐事，旁人看来呢是根本不值得一吵，可是他们自己回到家里依然也会为着一些琐事争吵不休。严格说来，我相信没有一对新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准备结婚以后天天吵架的，问题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把对方看清楚。有一位牧师啊，当他为新人证婚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今天呢是替6个人证婚。大家都很纳闷啊，因为明明是只有2个人站在那里，怎么说是6个人呢？这个牧师说了，他说在这个新娘的眼里看这个新郎啊，跟他实际的情况有点不一样，那么这个新郎看自己呢跟那个实际的情况也是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新郎啊是以3种身份来结婚，新娘也是一样，他所以加起来一共是6个人。这个牧师真是很有智慧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看清楚，千万不要在我们的幻想里或者是错觉里以为自己嫁的是什么样的人，或者是自己所娶的是什么样的妻子，弄清楚了看清楚了，我们就会减少许多的吵架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曾经听过有一些新娘子说，我这未婚夫啊毛病是不少，不过呢我们未来的日子很长，我会慢慢的改变他。弟兄姐妹，漫长的生活如果变成了改造对方来适应自己，这样我保证一定有吵不完的架。我们也不难看到有一些夫妻半道上就分手了，因为他们发现根本无法改造对方， 每一个人都要改变对方，而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。这种家庭是悲剧家庭。然而生在这个家庭里的孩子呢，真是很可怜。因为孩子啊，只要一看见父母吵架，他们就没有安全感，他们会变得更乖，会变得更小心，因为他们希望我若是乖一点，他们就不会生气，我们家里就不会吵架了。如此说来，是谁逼着这个孩子变得更成熟呢？是父母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不吵架，平平安安、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呢？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标准。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最标准的标准呢？那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。弟兄姐妹，只有我们放弃自己的标准，不活在自私、骄傲、自以为有理的生活里，我们才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，相安无事的相处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先攻读今天的经文，那就是诗篇的63篇1到11节，写诗的大卫告诉我们他如何的思想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要早上思想神，晚上思想神，处处思想神，以神的标准为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这个人就有平安喜乐了。用神的话做一天的开始，用神的话做一天的结束。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更新我们的心灵，我相信我们的家庭一定是会幸福的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63篇1到11节，圣经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，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艰难是人生的雕刻刀，要刻出你生命中最美的生存意义。
诗篇63篇是一篇我们都非常熟悉也很喜爱的一篇诗。在这篇诗里，大卫在他遇到非常的事件，在一个叫人沮丧的环境里，他说：神啊，我可想你。他这个可想并不是倒霉了才想到神，而是他本来就很亲近神，只是这个环境啊，使他没有办法像他往常一样的到圣殿里，到约柜的前面来亲近神。我们都知道大卫爱神，他亲近神，他从心里面在乎神，所以他一做王，第一件事情，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将约柜迎回来。很多人一做王，第一件事 先平定内乱。我们都知道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做得再好，总有人看你不顺眼。那么大卫自然也不例外，有一些属于扫罗他那个支派的人，还有一些是他的旧部属，从他那儿得到好处的人。现在大卫做王了，他们当然要说些话，因为他们认为可能在大卫这里没什么前途了。其实大卫是一个用人才，而他不是一个怀有旧恨的人。大卫是属神的，他的选择、他的眼光、他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圣殿里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意思，神的方式就是他的方式。大卫没有自己的方法，所以大卫爱神、渴慕神，一做王就把约柜接到京城里。现在他出了事了，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而把他赶出了京城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遇到这个事，我们在神前面的祷告就不是说，神啊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可能我们就要到神的前面说，神啊，你看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就这么丢人现眼，把国家弄得一团糟。大卫在这篇诗里，他一开始讲的不是这一些，他想的是神。所以你看他对自己儿子的叛变，他好像并不是很在意，他没有为这件事情来感叹，他也没有为自己因为逃到旷野缺衣缺食的生活很不方便而感叹。他所感叹、所缺少的是他素常与神亲近的地方，就是在约柜的前面来亲近神。可见在他的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，其他的事情可以排在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。大卫在他的生活次序里，神总是第一。如果我们和大卫一样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神也将我们放在第一位。如果我们总是到最后再想到神，那么我们把神放在最后一位，神也把我们放在最后一位。说这句话的是杨高有德老师。这位杨老师呢，也是一位神忠心的传道人，一生侍奉神，并且非常的爱主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他总是告诉我们说，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神就把你放在第一位，你把神放在最后一位，神也把你放在最后一位。我们看所有圣徒，在旧约里、新约里的圣徒，他们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因此他们的心和神的心联合在一起，他们的事就是神的事。他们如何的可想神、寻求神，神知道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神用生命的水来供应他们。在他们最没有力量的地方，神是他们的力量。在他们最渴慕神、最干旱的时候，神要用他自己来成为他们的满足。其实神并不是只祝福那些圣经伟人，神也祝福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心里真的是那样的渴慕神，那么神也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将他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活水，成为我们的天粮，成为我们的玛纳，成为我们的满足。因为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的心里放下了渴慕神的愿望。我们的心里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满足的，神是这样的创造我们，只有我们接待了这位主，渴慕这位主，我们这个人就满足了。甚至我们可以去到旷野，像大卫现在就逃难逃到了旷野，他在那个地方经历旷野。我们有经历过旷野吗？旷野里面有精妙的课程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课程。在旧约我们不难看到摩西在旷野，他看见了神，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时候到了，神就用荆棘火焰在火焰中向他显现。神没有在埃及的王宫向摩西显现，却在旷野向摩西显现。神选召他，他也回应了神，成为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，成为神忠心的管家。到了希伯来书，神还在纪念他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还有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在旷野，他到了神的山和烈山，在那里听见神慈悲的声音。在旷野，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有40天呢，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但是在旷野中 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胜过了仇敌撒旦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虽然在旷野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喜爱旷野的，但是在任何的地方，只要是在神的带领之下，对我们，对爱主的人，对切慕神的人，对渴慕神的人，什么地方都能够使我们受益。因为爱神的人在旷野里，神要训练他，神要管教他。只要我们并不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整个的身心灵好像离开了神，进到旷野里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悔改。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孽过犯，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真的悔改，悔改就是知道这是罪，然后以后不再犯了，这个叫悔改。不是祷告以后又再去犯罪，这个不叫悔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但是我们所有爱主的人，神都会选择我们可以受到训练的地方，有时候是旷野。其实旷野也是挺好的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其他的人，在那里只有神与我们。那么大卫就在诗篇63篇里，他向神歌唱了，他并没有被旷野打倒。他在旷野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可想你。大卫唱着美歌给神听，大卫唱着赞美的诗给神听，他是在旷野学会的。我们也应当学习在旷野当中唱圣诗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这样环境就永远打不倒我们，而我们永远可以超越环境。因为我们的神带着我们一起走过，因为是我们的神带着我们一起飞跃过去。如果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的精力不够，我对神的认识也不够，那我们就要想想，有一个妇人，她对神真的是一点都不认识，她的经历几乎是没有，她还活在罪中。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出名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就是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她来到雅各的井旁，她来打水，她要喝那个喝了以后使人更加干渴的世界的水。严格说来，这个妇人懂什么呢？她活在罪中。可是主耶稣来到他的前面，主看到这个人孤单苦旱，所以我们的神就来向他启示他自己，他是那个活水的源头，你来喝这个生命的水吧。当我们的救主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妇人立刻清楚了。当他一清楚一明白，他就去到城里面，他不敢面对的那些人前面，他做了宣教士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来看，莫非他就是基督吗？当他愿意跑去向人宣扬福音的时候，活水的泉源就向他开启，永远的开启，在他的腹中流出了活水的江河，而这个江河使人永远不再干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美妙的生命泉源，我们真的已经得到了吗？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仅仅在知识方面认识他，还是在生命里面学习认识他了呢？神爱我们，他要管教我们，他要训练我们，他要使我们爱惜在圣所当中，像大卫一样的说，我要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这是第二节。我们看大卫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可以说真是狼狈不堪啊，但是他不看自己的环境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说，神啊，我要看见你，我要瞻仰你。这是得胜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这个得胜的方式，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也不看别人，我们要看神的能力，我们要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安慰，只是注目神。只要见到了主，我们就有指望。虽然目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好像在旷野里一样，有人躺在病房里，那是旷野，有人单独是自己一个人，寂寞也像旷野啊。可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，只要我们的眼睛去仰望神，哪怕我们真的是到了那个可怕的旷野，旷野也要变成圣所。 就像保罗，神的使徒保罗有3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学习认识神，神就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使徒。所以我们学习到了，没有什么地方是最可怕的，没有神的地方才可怕，有神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好。感谢主，我们真的要举手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已经体会了，已经尝到了主慈爱的滋味，他比生命更好。于是我们就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神。仇敌魔鬼撒旦呢，最怕我们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当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。但是如果我们满口的恶言恶语，我们心中满了恶毒，那么仇敌就在我们中间有宝座咯。仇敌喜欢看见我们彼此攻击，随意批评人，批评论断，造成教会的分裂。我们的话语没有赞美就没有宝座，仇敌就可以在我们的中间随心所欲。因此我们要以赞美为祭献给神，神就在我们的中间，只要神来了，就是光来了，那个黑暗，那个仇敌自然就逃跑了。因此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要纪念我们的主，在白天纪念，在夜间也要纪念，思想神。在危险当中最妙的方法就是思想神，纪念他，纪念他一切的恩惠。这就是圣经里说以他的信实为粮，白天晚上都可以得饱足，因为神是以他的信实成为我们的天粮，我们的心要紧紧地跟随着他。
马太福音6:14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一位从日本战俘营里死里逃生的人，去拜访另一个当时关在一起的难友，他问这位朋友，
哎，你已经原谅那群残暴的家伙了吗？
是的，我早已原谅他们了。
嗨，我可是一点都没有原谅他们，我恨透了他们，这些坏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到现在我想起来仍然是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。
嗨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们仍然监禁着你。
回顾自己内心的光景，还有什么人事物正捆绑着我们呢？在安静中把心里的感觉告诉主，也求主让你从其中得到完全的释放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不欢迎基督信仰的地区，宣教士往往需要以代职身份来服务当地人，透过他们工作上的专业技能以及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事，见证基督的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兴起许多愿意将专业技能奉献为你使用的宣教士，愿那些以代职身份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蒙你保守，出入平安。愿他们所展现的言行品格成为你美好的见证，也愿有更多的中国人乐意成为代职的福音使者，将你救恩的好消息传到地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继续的为宣教士祷告，因为在一个新的地方啊，人有不同的压力，还要适应那个环境，他们需要多方面的代祷来支持，让我们用祷告支持他们，也要用金钱支持他们，使福音能够落地生根，使多人蒙福。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用简讯13229966122与我联系。我再说一次，手机简讯请记到13229966122，我就会从良友电台收到您的信息。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您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